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自己的圣殿里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实在是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你这手中，求你用自己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在整个读经的过程，在学习你话语的过程，保守我的心灵，心怀意念，实在是求主，给我们自己有看见的能力，来更加明白你自己要讲，让我们知道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第二十章，那二十章的时候呢，我稍微很快的就走过去了，所以我想今天稍微把第二十章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一个重点稍微跟大家再提一下。那第二十章实际上主要是讲这个大卫跟那个约拿丹结盟的那个事情。那个时候就是说约拿丹再三的想跟那个他父亲扫罗那里去讲情，可以呢把大卫留下来。但在跟那个大卫交通的时候呢，他讲了几句话是蛮重要的，所以我想跟大家稍微看一下，在二十章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十五节，他说在第十三节的最后那一句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他讲这句话有很大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呢，那个耶和华跟谁在一起？跟扫罗在一起。那现在神已经离开了扫罗，他现在跟谁在一起？跟大卫在一起。他清楚地看到了神已经怎么离开了他父亲，神已经跟大卫在一起了。所以他后面那句话很重要，他说你要照着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了以后，耶和华从地上捡出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他讲这句话是什么？为他将来的后裔怎么留了后步了。因为他明明知道神已经抛弃了他父亲，而他父亲已经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追杀保罗，那个就是一个仇，一个很大的仇在那里面。所以他知道大卫将来毕竟有一天是做王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他是要求，他在跟他结盟的时候他就要求他怎么样，要求他看过他以后的后裔。他在结盟的时候他已经在，你要晓得这个时候大卫是什么，一个逃亡的人，被追杀的人，而约拿丹是一个什么人？约拿丹是一个当时国王的儿子，是一个 prince， 是一个王子。他倒过来求大卫，就是他已经看到了那一层，看到了神已经跟什么大卫在一起，所以他讲了这句话啊。但是扫罗知道不知道？扫罗知道，但是我们上期讲过，他是什么螳螂挡车啊？他非要跟神的敌对，所以呢，在这里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我上一次呢没有跟大家讲到这一点。好，那当然了，那个约拿丹回去以后跟他父亲扫罗讲了以后没有用，所以他就按照一个暗号就射箭，对不对？那个箭如果在那个童子的后面呢就可以回来，如果这箭在前面呢，童子的前面就是什么，叫他速速的去，换句话说大卫你赶快走吧。那当然是这个箭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是前面。那大卫就出逃了，他逃到哪里去？他逃到一个地方叫纳伯，这个地方叫纳伯，逃到那个地方叫纳伯。纳伯是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纳伯另外一个名字，对了，叫做祭司城。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呢聚集了很多很多的祭司在那里啊，很多那个祭司住在那个里边，住在那边，那边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这个撒母耳在那边有办了一个祭司的 培训班一样的东西，所以呢，很多的祭司都是在那边。他逃到了那边，大卫逃到那边，他跟谁讲话？找到了谁？找到了那边的大祭司呢？亚希米勒。亚希米勒很奇怪，战战兢兢的去跟他碰头，所以他就哎，好像你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所以他就大卫就跟他讲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下，很紧急的一个情况下，他才来到那个地方。而且大卫怎么样？好像好几天没有什么，没有吃东西了。所以他要他问他要两样东西，问他要两样什么东西？一个是饼，吃的东西，还有一个是什么？那个武器。他出来的时候，或者自身逃出来，仓仓促促逃出来，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所以这两件事情有：第一，要养粮食，粮食可以什么维持生命；还有刀子可以什么保护自己。所以这两样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大祭司那里有什么东西？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什么陈设饼，就是陈设饼供在圣殿里面的陈设饼。那这个陈设饼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的。那个陈设饼只有什么？谁可以吃？只有祭司可以吃。但是亚希米勒结果还是给了谁？还是给了大卫。在虽然这里没有很明确的讲明白亚希米勒他到底是为什么给他这个饼，但在后来的下面一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比较明显的看出来啊，他就是什么超越了他所原来的规定，他给了他那个陈设饼。但记住哦，这个陈设饼不是直接从坛上拿下来的，它是撤下来的陈设饼，不是台上的饼，台上的饼是不可以，一定要是什么撤下来的饼，正好是撤下来的饼，所以他给他。那我在今天发出来的那个单章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他那个陈设饼给他吃啊，在后来的那个新约里面的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以及这个马可福音的马可福音的第二章里面都有谈到这一点，耶稣都有谈到这一点，就是说不能够什么墨守成规，在必要的时候有些规矩要破还是要破了。所以他这里即使是破了这个规矩，但是他有这个很深的那一层那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意思是什么？就是大卫预表什么？大卫将来的什么呀？对，将来的那个荣耀的座位。另外，哥利亚他那把刀也有一个很大的意思在里面。为什么要给他哥利亚的那把刀呢？实际上这把刀只有那把刀在那个地方，正巧是这把刀。但是这把刀也有一个很大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的时候，那个大卫跟那个非利士人作战，把那个哥利亚杀掉，这是表明说他为什么？他为耶和华征战，他为耶和征战，这把刀表明了为耶和华征战而得来的胜利。这把刀到了他手上，再一次的表明了他是代表什么？代表着耶和华去征战，代表着耶和华去征战。所以这里面都有很大的意思在里面，一个是陈设饼换下来的陈设饼，一个呢就是为耶和华征战而得了那把刀，现在都给了谁？都给了大卫，都给了大卫，都有这种预表在里面。他拿了这个刀，吃了这个饼以后，他继续的往外逃，逃到哪里？逃到加特，逃到加特，那个是什么地方？那个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加特。我想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地图，加特，有没有看到加特在这里？啊，加特在这里，他逃到加特去了 ，OK， 在这里。逃到菲利士，但逃到菲利士的时候，他是假装去的是吧？他是化了妆，改了名到那边，但是很快就被人家怎么样，就认出来了。认出来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装疯了，装得疯疯癫癫的，敲城门，那个胡子上面都是什么？ 都是口水，都是口水啊，装疯卖傻。那他是为了就是说要保护自己，因为他这个样子，所以呢那边加特的王杰雅，对不对，就是说这样的疯人我们这里不要，就把他怎么样，把他赶出去了。所以他从一个地方逃到一个地方，从一个地方逃到地方，都是要什么呀，这些人都是要怎么样，要杀他。为什么这个菲利士他到菲利士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要自己伪装起来，然后等到一旦被人家发觉的时候，他要赶快要逃走呢，装疯卖傻逃走。为什么？他以前是什么，把那个菲利士的所谓的大勇士哥利亚杀掉，那当然如果他的 identity 被人家发现的话，一定他们怎么样，一定要把他杀掉，所以他赶快要逃走。他逃走了以后，他到那个地方叫杜兰洞，亚杜兰洞那个地方呢，他在那个地方第一次怎么样，第一次有一批人跟随他了，对不对？以前他都是怎么样，他都是孤家寡人，一个人只一个人逃来逃去，到那个地方有一批人在跟从着他，但是他第一次建立什么，他建立了他自己的军队，建立他自己的武装力量。那差不多有多少个人，他有400个人跟从他。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那个时候，他然后他怎么样，他去见谁，他去见摩亚的王。这摩亚的目的是在哪里，他要把他的父母搬过去住的那个地方。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他要把父母搬到摩亚地区，对，他因为他自己的家属里面有一部分是什么，是摩亚那个系统的。因为路德，记得不记得路德就是摩亚的女子，摩亚的女子啊，所以他把他的父母放到那边去，比较呢就怎么样，比较可靠一点。在这个同时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个谁去扫罗那边告密，多益，那个以东人多益到那个扫罗那边去告密。因为当时他那个大卫在那个那波城的时候被他看见了，所以他去告密，然后扫罗就来怎么样追杀那个大卫。你们来看一下，所以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在21章里面可能不是这么清楚，但是在22章里面就比较清楚了一点。那个在第22章的第12节说，扫罗说，亚西初的儿子要听我的话。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呢？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 OK， 使他起来害我，如今日的光景。亚西米勒回答说，皇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更忠心呢？你看他怎么说这句话，有谁比大卫更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换句话说，亚西米勒跟扫罗说，就是说我跟你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他是忠心的，是尊贵的。然后他说，我岂是今天才为他求问呢？我以前一直是在为什么，为大卫在求问神，在求告神，这没有什么稀奇，这没有什么特别。断乎不是，他就这么说，王不要将这个罪归到我和我夫家身上，因为这是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你在，我只知道我在做的是应该做的，你做的我实在是不知道。接下来当然扫罗跟他的，因为跟这个官知道他是帮了谁啊，帮了大卫的忙，他不但是给他食品，给他刀，还给他什么，求问耶和华，求问神。所以这来对他来讲，就对扫罗来讲是什么，大逆不道了，对不对？所以他就下了决心把他们全部杀掉。一共杀了多少个祭司？一共杀了85个祭司，唯有一个逃掉，只有他一个儿子，就是亚比亚他逃走了。他不但把全城的祭司全部杀了，而且城里的其他的老百姓都怎么样，也全部杀了啊。在这个第19节说，又用刀将祭司城大伯城中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尽了，他是赶尽杀绝了。你们看一看上一次啊，神叫他去什么跟谁打， 亚玛利人打，神给他很非常明确的指示说要把那边的杀尽，结果呢他没有照神的话去做，现在呢他来了，他来了，他把那里的全部赶尽杀绝。你看一看，他不是说做不下手，而是他要做的时候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而不是照什么神的旨意去做。这就是悖逆神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但是在这个同时，大家又看一看这个谁啊，这个祭司啊，他是哪一个系统的？以利家的，以利家的祭司。记得不记得以前在以利家出了问题的时候，神通过撒母耳告诉以利家他们家怎么样？对呀、啊，在这个我今天发下来的那个单张里面有说的，日子逼到，我要折断你的臂膀和你父家的臂膀，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这里面，神兑现了他跟以利家的那个预言，以利家遭到了神的惩罚。当然后来他这个有一个儿子是逃走了，但是后来在撒母耳记以后还会再讲到他们家具的很多的事情，可以看到神怎样那个实现他自己所讲的话。这只是带过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23章。23章那个时候呢，哦，还有一件，对，就是我这个在 PowerPoint 上面讲到了，就是说扫罗诛杀了祭司城以后啊，他把所有的祭司都杀了，那个唯一的一个祭司留下来逃走，逃到哪里去了？逃到大卫那边去了。这里有一个很深远的印象在这里面。第一，大卫这样这个扫罗这样做了以后，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要祷告跟神交通都是经过什么？祭司。他这么一下子把所有的祭司都杀了，他身边已经什么没有祭司了，他跟神之间的距道就什么呀截断了。而同时他给大卫做了 He did a great favor for David。 为什么呢？祭司跑到他那边去了。所以呢，这里在他自己还没有感觉到的情况，他现在又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断了自己的后路，却给了别人有很多的生路啊！所以这后来你就可以看到，大卫在他整个过程中间，他一直的什么祷告神，一直祷告神，通过谁？对了，通过他自己身边的那个大祭司。是谁送给他的？扫罗送给他的。第23章，那个时候有一个地方叫基拉的地方呢，这个非利士人去攻击他们，所以那个时候看大卫怎么样。第23章的第二节说什么？大卫求问耶和华。大卫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忠心的，非常非常依靠神的一个人，他凡事都是怎么样？求问耶和华。不错，后来的地方我们有看到有些地方他疏忽了，有些地方他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但是人孰怎么叫说人孰无过，对不对？人言无过 something like that。 那个人总是有错误的地方，有犯错的地方，但是你要看他的总的，他差不多基本上每一次做一件大事情的时候都到神面前去求告神啊，求告神。那这一次大卫就求告耶和华说，我去打那些非利士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而拯救什么基伊拉。所以他们就去了。第四节他说，大卫又问耶和华，耶和华问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这一节一个 great assurance 在那里，你去一定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给打胜，一定可以把那里的老百姓从非利士人的手里救出来。那很明显，接下来他就去了，他仗就什么打赢了那一次。但是打赢了以后，他打赢了那一战以后，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谁的手上身上，扫罗的耳朵里面，扫罗立刻就要怎么样，就要来追杀他了。那个时候大卫又做了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又是什么？求告神。你看他每一件事情绝对不会离开这一点，第一件事情他一定是求告神。第十节，大卫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拉来，为我的缘故要密城，基拉王要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指示仆人。那耶和华怎么说？扫罗必下来，而且不但下来的话，在第十二节里面耶和华又告诉他什么？他们当地人必将他怎么样？交出来，被他这样的交出来。第一，扫罗要来打他，第二，当地人一定会背叛他而把他交出来。相信哦，想一想，那些人刚刚被谁救出来？给大卫交出来。那扫罗来的话，他们一定会把他交出来，所以他立刻就要怎么样？他立刻就带着他六百个人说往他们去的地方赶快逃走，对不对？赶快就逃走了。他们逃到一个地方叫西非旷野的地方，那个在十四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非西佛，对吗？西佛西佛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搜寻大卫，结果怎么样？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上，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上。我们记得不记得我们中间几天有曾经讲到一点，就是什么主题的之一，就是什么？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如果这件事情是神要做的话，不管有千难万险都阻挡不住什么？阻挡不住神要做的事情。神要做的一定会成功，不管是多危险多困难多么不可思议都一定会成功，这是神的主权在哪里。扫罗天天搜寻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上，而且就在他们追杀他追杀他追杀他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什么？保罗已经是东逃西逃东逃西逃，到了差不多是什么呀？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对不对？已经到了差不多山穷水尽的地步。结果第二十七节，看一下第二十六节，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怎么样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就是到了已经什么完全的被包围了，山穷水尽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奇迹又来了。第二十七节，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强景和犯境强烈，亲王快快的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就叫希拉哈马希罗杰，他的意思翻出来就是什么？逃脱自食，逃脱自食，逃脱的那块石头。我今天有今天的我的那个发出来的讲义里面有讲到这一点。你说这个是偶然的吗？绝对不是偶然，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呢又是什么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但并不是他自己有能力，这是神在保守他，神在看顾他。所以神是垂听合乎他心意人的祷告，同时神也拯救合乎他心意的人。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四章。你第二十四章呢还是讲扫罗如何的追杀大卫，不断的追杀他，而且他选了多少人？选了三千个精兵去追杀他。追杀他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呢给了大卫一个很好的机会，怎么样可以下手把扫罗杀掉，而且可以杀掉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杀掉，连被杀了都可能不知道是谁杀他的，因为他到那个地方就要 releasing himself， OK。 对对了，一点没错。 结果呢，他这个洞里面，他去到这个洞里面去解锁的时候啊，谁在这个洞里面？大卫和他手下的人都在那边。那他大卫在那边在里面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他，他大卫手下的人就告诉大卫怎么样，就趁机会把扫罗杀了。说是什么？神把他交在你，这个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失之交臂。结果大卫怎么说？他问有没有？他说大卫起来悄悄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自己心中自责，因为割下了他的衣襟。为什么？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非常，大卫不杀扫罗，并不是因为他不敢杀扫罗，不是因为扫罗有什么不可杀的，他不杀他是因为什么？敬畏耶和华。因为扫罗是神所高的王，这不是他可以亲自下手可以杀的。 OK， 所以呢，他没有杀扫罗的原因是因为他敬畏耶和华，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放了他一马。但是放了他这一马以后，等到扫罗出了洞，解决了他的事情以后，大卫，大卫有没有跟扫罗讲话？有。他的讲话意思就是说，告诉什么？你要害我，可是我不会害你。你认为我会背叛你，你认为我不忠心你，实际上没有这件事情。单单我把你的衣服割下来，就可以证明我没有心思什么害你，我没有这个心思要害你。我要陷害你太容易了，一刀下来你就没有了啊。他第十节他说，大卫对扫罗怎么说呢？他说，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杀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十一节他说，父啊，我的父啊，看看你外包的衣襟在我的手中，我割下你的衣服并没有杀你，由此可以知道我并没有恶意什么叛逆你，你虽然掠去我的性命，我却没有得罪你。然后第十二节他说什么？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他以德报怨，不但如此，他把这个报冤伸冤这件事情交在谁的手上？交在耶和华的手上。我们不要自己怎么，不要自己去复仇，不要自己去报仇，要把这些事情交给谁？交给神，让神来判断是非，让神来为我们伸冤。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实话，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有，一定有。我们常常我们人的反应都是什么样？ I'll take care of it， 我自己来报仇，我自己想个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你对了我这个样子，我要加倍的还你。这就是把什么，把这个深渊的事情拿在自己的手上。但是大卫没有这么做，大卫没有这么做，大卫把这一切的事情交给了神，让神来判断是非，让神来替他伸冤。结果您看看扫罗讲的那句话，扫罗的这十七节对大卫说什么？你比我公义啊，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他良心发现，但是这个良心发现是短时间的，只有几秒钟，只有几秒钟啊！但是他明白，他很清楚，他是以恶待他，而大卫是什么？以善待他。他讲了第二十节，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他心知肚明，他心知肚明，大卫一定会做什么？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定在你的手里，必坚定在你的手里，因为他知道什么？神跟大卫在一起。接下来他讲了一句话，跟以前约拿单跟大卫讲的那句话很接近。他说什么？ 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对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的父家不密抹我的名。民知道这件事情终究要发生，但是他还在那里挣扎，还在那里挣扎。在挣扎的过程中，他是求了，他在求大卫后恩待他的后裔了，啊，恩待他的后裔。接下来就是在二十二节说，大卫就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了。结果后来呢，大卫的确是有恩待了他的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是唯一留下来一个没有死掉的一个瘸腿的一个儿子啊，瘸腿的一个儿子。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拿巴的事件。拿巴事件是蛮出名的一件事情啊。拿巴他这是一个人，他是哪里的人？加勒的人。拿巴他自己的名字是再翻出来就是什么鱼丸。这里面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他这个家属的背景。我今天这个 Hannah 里面有跟他讲，他是加勒族的人。加勒大家都知道，加勒是谁？十二个摊子中间的一个，只有他跟约书亚回来是报喜讯的，对不对？而且只有他们两个人进入到什么迦南地的。加勒在85岁的时候，老当益壮，又求了一块地方到约书亚里面进去求，他把那个地方的人打走了，就是亚纳族是吗？亚纳族的人被打走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叫做希伯伦那个地方，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属，很大的一个家属。所以呢，这个加勒家属在犹大支派里有相当大的什么影响力，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拿巴是这个家属中的一个什么大夫妇。看一下地图，希伯伦在哪里？希伯伦，看看，在这里。希伯伦在这里。实际上，那个大卫所活动的范围差不多都是在这一块地方。就是后来就是看到为什么你晓得吗？那个大卫被高王在家里，第一是被撒母耳高为王，对不对？第一次登基做王在希伯伦是在哪一个区域？在犹大的区域。他跟犹大家说，他自己本身是出生于犹大，是吧？但是他跟后来你们后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他跟犹大家属有很大很大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拿巴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接下来我们就会谈到，他第三次的受膏是在哪里？也是在什么地方？也是在希伯伦。但那一次的第三次的被膏是以色列人的膏，他两边嘛，北边是以色列，南边是那个犹大。所以在第三次的受膏以后，他就成为一个联合王国的什么？国王了。 OK， 这个是后事，但是刚才现在跟大家稍微谈一下。好，拿巴是那个地区的一个大夫妇，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在剪羊毛有收成的时候，大卫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叫他手下的十个人，对不对？到拿巴去那边去叫什么？要一些东西。他怎么说呢？第六节，他说要对那夫妇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见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必告诉你们，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这个仆人是谁？就是指大卫自己哦。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到了，求你什么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开始念的时候 以前我念的时候，甚至这一次我念的时候，心里总就觉得不怎么很舒服。因为什么不舒服呢？因为一般的来讲，大卫在那个地方他是阿老，他有一批人在那里，对不对？一批人，他不是正规军，也不是什么，只是一个说了难听一点，就是山寨为王，对不对？那他这样去有点味道，好像是敲诈勒索的一种味道，好像是要求那个保护费的味道啊，保护费了。但是你们仔细看一下，他去问的时候，他比如说你要给我多少，你要给我多少，你要给我多少，他并没有这种敲诈勒索的味道在里面，没有这种敲诈勒索的味道在里面，他是非常非常的谦卑的要求。他是说你什么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那他到底有没有这个理由去要求他们给他一些东西呢？有，有。为什么？这个夫妇在那边有多少只羊？1000只山羊，3000只绵羊，在那里有大了很大的一块地皮，在那个地方他有很多的财产。那如果大卫他和他手下的人400-500个人真的要对他下手的话，他早就下手了，早就把他的羊抢走了，早就把他的牧人杀掉了，早就把他财产怎么样拿走了。但是他始终没有什么碰过，和他和平相处，同时也是当地一个比维持当地秩序的一个武装力量。所以呢，应该说他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并不过分。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这400-500个人要怎么样，要吃要喝，他这个经费哪里来？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对不对？总是需要。但他这个要求是合理的要求，是合理的要求，很谦卑的去问。结果怎么样？那爸说，我根本不晓得你这个人呢，认都不认识你，走开呀、啊、谁呀、啊、他说你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实际上他知道嘛，他知道耶西嘛，他也知道耶西嘛，对不对？如果他不知道大卫的话，他怎么知道他父亲是耶西呢？他说耶西的儿子谁？近来悖逆主人逃跑的仆人很多，这里面含沙射影，说是什么？他背叛扫罗逃走了。如此一个亡命之徒还来跟我讲什么呀？我岂可把饮食和为我剪羊毛的肉给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他就侮辱了他，侮辱他。你知道这个后果怎么样？啊，大卫就很生气，非常非常的生气。他一怒之下，他发了一个怎么样？发了一个誓，要怎么样？要把他们怎么样？所有的人全部杀完，所有的人全部杀完。OK， 结果呢？那个14节，拿巴有个仆人就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盖，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案，主人却怎么样辱骂他们。你看他自己内部的人都已经感觉到有点过意不去了。第15节说，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里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就再一次 justify 为什么大卫要求的那些是应该的，是应该的，因为他们内部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16节他说，我们在他们那里，他们在哪里？他们在他们那里，就是他们是谁？大卫的那个范围里面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为我们什么做保障，作为做我们的，所以你当筹划看怎么样行才好，不然的话祸患必要临到我们主人和他全家。他心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拉巴是一个玩鱼丸的人，非常性情非常暴躁的人。在实际上圣经上面有两，用一个字是 the son of a， 我记不得那个字是什么。实际上这个字用它来形容拉巴的时候，这个字同样的形容在另外两个人身上，因为两个人是谁？以利的两个儿子的身上。所以他那把这个把他这个层次的坏把他放到以利两个儿子那个程度上面去。所以呢，他是非常凶暴，心情凶暴，没有人跟他讲话的一个愚顽的人。所以呢，亚比盖他的妻子呢就赶快怎么样准备东西， 准备了好多好多吃的喝的，立刻去什么，赶快要去，要弥补她丈夫所造成的可能的严重的后果。结果呢，她就在半路上怎么样，跟大卫他们的人怎么样碰到了以后，她就跟她那个亚比盖就跟那个大卫讲了好多话。记得不记得以前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记不得是哪一个，好像是雅各，对不对？好像是雅各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他好像是带了好多四百多个人，带了好多好多的礼物去见他的兄弟去谢罪，对啊，很多的地方有相似的地方，他们用礼物怎么来弥补他中间的那个。但是你们看一下那个亚比盖在跟那个大卫见到以后，他就怎么说？第二十三节，亚比盖见了大卫，就急忙下了楼，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夫妇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求你听婢女的话。他说他的主人呢是一个坏人纳巴，他丈夫是一个坏人纳巴，是个坏蛋，他的心情与他的名字相称啊，是名副其实的一个纳巴啊，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呢，婢女并没有看见。换句话说什么呀，与我无关，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我做了这个事情怎么样，我会阻止，但实际上他也阻止不了，因为你晓得他这个心情非常暴躁，意思是阻止不了。但是他26节是关键来了，他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流取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纳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错。然后他又说，第30、31节，他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他告诉了他一点，就是说如果他现在是要杀人的话，将来的后果会有，将来有的后果是怎么样？现在如果你还可以悬崖勒马的勒马的话，这个以后的事情就可以免掉了。那个现在是谁在真正的阻止这件事情？谁在？对，是神在阻止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大卫下手杀的话，这个血就是不干净的血，那就会怎么玷污了他以后的要上皇位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必须是阻止。那神使用了谁？神使用亚比盖，神使用亚比盖阻止了大卫，因为一时的什么冲动、气愤，把他阻止了。所以，我们如果是自己的话，一旦有了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凭着一时的怒火，凭着一时的那个冲动，做一个非常不理智的决定。事情来了，深深的透几口气，不要去太过于想这件事情，事后再回过来好好的再考虑一下，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做出一个比较理智的、比较符合常情的决定。要是一时只是 impulsive， 立刻就产生一个反应的话，常常这个反应是什么？不会是好的反应。 结果大卫有没有还是一意孤行的去做，还是听了他的劝告？他听了他的劝告，他听了他的劝告啊。他说，大卫对第32节，大卫对亚比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大卫明白了这一点，亚比盖今天来看他并不是偶然的，是谁叫他来的？神叫他来的。你和你的见识也是当称颂的，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他明白了不可以这样做，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神的启示。他怎么说？是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谁？耶和华。他明白阻止他的是谁？是耶和华。否则的话，他们第二天早上那巴的那天一个也留不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亚比盖回去告诉了她丈夫，那丈夫当天晚上是吃的喝的搞都搞不清楚了，到第二天早上他才找了个机会告诉他。可这个一告诉他了以后，那个那巴立刻就怎么样？吓得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样。他本来就是块石头嘛，对不对？更加名副其实了。结果这个样子以后呢，据说是他得了下来，心脏病都发出来了，十天以后立刻就什么死了。神用另外的一个方法替什么？替大卫伸冤了。不要把这些事情拿在你自己手上，神会通过不同的途径是吗？或者国语不对，途径，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会为我们怎么断是非伸冤的。不要拿在自己的手上。接下来有一点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说第39节，大卫听见那巴死了以后，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胜了那巴，羞辱我的冤，又什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那巴的恶归到了那巴的头上。很要紧的两句话。于是大卫派打发人去与亚比盖说，要娶她为妻，要娶她为妻。这个娶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不单单是一个娶太太的一个娶字，中国人的这个娶啊，你看看这个娶啊，它是一个上面一个娶，下面一个女，对不对？这个字是专门用在什么婚嫁娶这方面的。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娶字啊，不单单是婚嫁的娶，它是拿得到，不单是人还是物还财地都包括在这里面。所以这一个娶字啊，它的含义是很大的，它的含义是很大的。不单单是娶了这个亚比盖，而且是得到了那边的一部分，不单单是这个样子，还为以后的埋了一个伏笔，就什么做犹大的王，做犹大的王。因为他这个里面大卫娶他不单单是娶了一个太太，而且因为他这个太太在加勒家族里面什么很大的影响，那巴也是在那边有很大的影响，地大物大财大，影响力也很大。所以他娶了这个太太以后呢，就是说跟他以后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关系在里面。所以他用了这个字，不单单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曲子，而用了那个另外一个特别选了那个字，是另外一个曲子。好，26，26章，扫罗又起兵了，又来杀大卫了。他不杀他死不罢休啊，必越除之而后快，这是中国人讲的。他又带了人去杀要杀那个大卫，但是呢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打赢了， 大卫呢那天晚上就怎么样，去偷偷的去摸淫了。他跟那几个人一起去，大卫对赫人，第六节，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罗亚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赛说，随同我一起下去到扫罗营里去，亚比赛我跟你一起去。那天晚上他们就到了什么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什么至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烟在插在地上，他的元帅和他的百姓都睡在他的周围。所以他去偷营的时候，他们那边毫无准备，完全的沉睡了。这又给了大卫一个什么天赐的良缘，怎么样可以把对良机讲错了啊，良机把他那个杀掉。可是他又没有杀，没有杀他。大卫你看第八节，亚比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容我将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了， just piece of cake 啊。但是大卫又跟亚比说，不可害他，有谁可以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就算扫罗该死，也不是应该你下手的，因为他是什么神的受膏者。他一再重申，一再重申，结果呢他就什么拿了两样东西，一个是他什么枪，一个是一瓶水，拿了走了，然后他们就离开了。但这个里面在十二节里面有说，最后一节，十二节的最后一段说，因为什么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啊。这个沉睡一直到了一个程度，是根本就完全没有自觉。他说这里面两个字沉沉的睡了，这两个字对于在创世纪里面就是亚当，耶和华使亚当沉睡，那个字完全是同样一个字，是一个字。那个沉睡的时候到了一个程度完全就不知情的。做了这件事后真的他又什么呀，再一次的叫了扫罗啊，叫了扫罗要跟他谈话，就是再一次告诉扫罗什么，我再一次饶了你的命。他在十九节说，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揭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追赶我，不容我在耶和华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这里面有几件事情。第一，他说如果是耶和华叫你来杀我的话，那就证明我有罪，如果有罪的话我就要怎么样，我就要去献祭，我就要什么要赎罪，这是一个条件。但这个不是的。那如果是有人激发你，换句话说来诬告我的话，愿他在什么耶和华面前受到咒诅，因为他今天追赶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换句话把他赶尽杀绝的话，他无路可走，他只能够到哪里去啊？他只能到以色列的仇敌的那边去，一个菲利士那边，他没有办法，他是走投无路，逼着走掉了。中国人说什么？逼上梁山了，他没有办法。他不是有意的，是背叛。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怎么搞的？大卫逃到那个叛国了，等于是叛国投敌了，对不对？叛国投敌，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被逼着走这条路。然后第二十三节他说，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的手里，我却不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二十四节他说，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第二十五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就是再一次扫罗就是承认大卫总就要怎么样，总就要做王，一定是胜利的。他们心里知道还是老样子，还是要这个，他要做他自己，我行我素了。第二十七章，经过了那么多的事情，大卫一直是一个非常忠心，非常 依靠神的人。但是在第27章里面的话，这第一节大卫怎么说，他心里在想，必有一天呢，我死在扫罗的手里。他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他死里逃生那么多次，但是他心里还在这么想，我总有一天逃不过那个扫罗要杀我，总有一天死在他的手上。这证明他什么？信心的软弱。就算是一个伟人，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因为这一点，所以呢，他本来在那个地方他做得蛮好的，对不对？刚才我给你看了，在这个希伯伦那个部分，他现在这样想了以后，那结果怎么样？他又一次逃到哪里去？又一次逃到菲利士那里去。到了菲利士那里去了以后，那里菲利士的王加特王亚杰就给了他一个什么？一座城市。那座城市叫什么？喜格拉。啊，蛮看重他的哦，给他一座城呢。其他人都还没有这样的待遇，他是比较特殊的，就给他那座城市叫喜格拉。他在那个地方住了差不多1年零4个月，一直到什么？扫罗失败，扫罗死了以后。然后大卫在那边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事情，这里也很妙。大卫他随他的人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啊，一直到什么，从苏尔一直到那个埃及。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仔细看，大卫击杀那地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等等等等回来见亚杰。那亚杰问他了，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大卫说，很妙啊，这句话很妙，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米的南方、基尼的南方。基尼的南方第11节，我回过来再跟他讲啊，无论男女大卫都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大卫在菲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写，我看这段话看了来回看了几遍都看不出个名堂来，为什么他那边去却把他杀掉，又说恐怕他们将我的事告诉他们，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害怕把事情告诉？原来仔细看，他到那边去的时候，他杀的他打的都不是什么，都不是犹太人，都是跟犹太人为敌的那些个族裔的人。他杀了他们，抢了他们，他是什么，中国说一箭双雕，一边是跟什么犹大的支派建立了很多很好的关系，第二呢，他又扫清了那些跟犹大跟以色列人做敌的那些人，一举双雕。不但如此，他还在那个这个加特王亚杰面前怎么说了那句话。所以呢，亚杰就相信了他，心里说大卫是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错了，完全错了。他说的那句话是非常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那句话。他说我到那边去杀人，他并没有说是杀那边的人，而且他说的那句话是说在南边的人，在南边的人，看一看这些个地方，在亚伯伦这些个地方，他南边的是什么人呢？以东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并不是什么，并不是犹大人，并不是犹大人，他绝对不会去跟犹大人杀。啊，不是跟犹大人杀了，所以呢，他用了这个方法扩展了他在犹大的影响力，同时扫清了那些地方跟犹大作对的那些主义，同时他又取得了什么亚杰的信任。所以大卫是一个很会动脑筋、很会做各样的事情，而且做到了非常圆满的地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一定要把那里的人怎么样，全部杀完，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杀完。第28章，扫罗去拜什么？去拜见一个女巫， 叫在女巫是在隐多尔，他已经到了什么走投无路的地步，他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记得不记得我们先前说的，他把他所有的祭司都杀了，省下的祭司都逃走了，他求神没办法求了，所以他这里面说他没办法求了。第六节他说，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也不答，或巫灵或先知什么都没有了，他走投无路，他才去找谁？病急什么乱投药乱投医，他就去找这个女巫。而且在地理上面来看，你看看隐多尔在哪里，看见吗？隐多尔当时腓力斯人跟那个犹太人相对，腓力斯人在哪里，杂军在这里苏念，以色列人犹大人杂兵在哪里，在耶利斯这一边的基利波。他要到那边去隐多尔去找那个女巫的话，你要越过什么？越过腓力斯人的阵营啊，他冒了生命危险去他，他已经到了真的是走投无路的地步，走投无路。他是几天几夜没有吃饭，都跑到那边去了，求那个人，结果求出来是什么？问出来是什么？还是那句话，还是那句话。他早就知道了那句话，他的国不在他手上了，他做王做不了了，而且还告诉他的时期怎么到了，他的时期到了。他的时期到了，所以我这里是说，扫罗是彻底的堕落了，彻底的堕落了。然后神给了扫罗最后的裁决，因为他什么？没有听神的话，神已经离开他，而且要怎么样？跟他为敌。神不但是这样，而且他从手里什么？夺去那个国权，赐给别人。而且必将你和你以色列人交在腓力斯人的手里，也将腓力斯的军兵交在腓力斯人的手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十九节到第 actually 到了第三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三十节的后面到三十一节。在同时，这是一边发生在以色列那边的事情，但是同时在另外一边也发生了一些事情，知道吗？就是腓力斯那边发生的事情。那个腓力斯阵营里面有谁在跟他们在一起？大卫跟他们在一起，这是非常的严重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加特王亚杰叫什么？大卫跟他一起什么？去出战，那就完蛋了，真的完蛋了。一出战的话，他就要亲自跟什么？跟以色列人、跟犹大人面对面的厮杀。这一来的话，你说如果就算他再功劳再大的话，将来可能不可能做到以色列的国王的位置上，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结果呢，他是只能去了，他不能不去，一不去的话就必然可能就是很大的事情立刻就出来了，对不对？那腓力斯人那个首领呢，结果就很多人就他妈 complain 说什么呢？说大卫呢到时候很有可能怎么样，倒戈一击。所以呢，这个讲来讲去以后，就算那个亚杰王心里并不是这么想，但是他还是照着他们的话去做了。结果大卫就什么被送回了他原来的地方，他原来的地方。这个是什么？神保守了他的仆人，摆脱了那个怎么也摆不人没有办法摆脱的那个困境，没有办法摆脱的困境。他这样一做，看看他避免了什么？以色列的人直接的作战。互相的自相的残杀，确保了大卫不流本族人的血，消除了大卫将来做王的障碍。如果他这样的话，这个障碍是绝对不可逾越的。同时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章就知道了，提供了大卫为耶和华征战的机会。我们说中国人说一箭双雕，他这神的这一个动作不单是一箭双雕，一箭十雕都说讲不完的，讲不完了。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他去做了什么事情？第三十章，亚玛利人来入侵到希格拉，他立刻就怎么样？求告又来了，又是大卫做事情之前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又是求告耶和华，求告耶和华。第六节， 大卫甚是甚焦急，因众人为自己儿女痛苦，要用石头打死他。啊，大卫却倚靠耶和华的神，心里坚固。啊，那以色列人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埋怨在这个领头的人身上，也不行了就要把他杀掉。摩西以前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在那个单章里面发给大家也谈到这个事情。但是大卫非常非常那个忠心，非常的那个倚靠神，他求告神。然后他第七节，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说，请你将以弗德拿来。亚比亚就穿了以弗德达到大卫面前，大卫求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耶和华说，你可以追，比追得上，而且什么都救得回来，救得回来。这个救在这个里面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结果他们就什么去追杀那个亚玛利人，追杀亚玛利人的时候，中间又有什么，突然之间出来了一个什么埃及人，给他什么指路。没有人指路的话，他可能还不一定能够做到那么完圆满，但是因着有人的指路，他怎么立刻就做完。谁给他指路？神给他指路，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他们消灭亚玛利人，结果拿到了东西以后，又有一个问题出来，就是说大家要什么，要平分。有些人就是说，哎，他们没有去打仗，他们不能平分。有些人说要平分，有些人说不平分。在这里大卫定了一个规矩，第二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二十三节说，弟兄们，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要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的手里。因为是什么，这个是谁赐的？因为是神赐的，就必须大家什么要平分，必须平分。所以第二十五节里面说，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啊，在他定了这个规矩下来，接下来一个部分呢，就是说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呢，讲到什么？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讲到大卫到了洗格拉，从猎物中取了一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那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送来夺来的，送给你们做礼物。他送给了差不多有十几个地方，这些都是什么犹大支派的范围里面。他做了很多的外交什么外交工作，做了很多的外交工作。第三十一节，要第三十一章，那就说讲到了扫罗的彻底的失败，讲到了扫罗彻底的失败。为什么呢？在这里为什么会彻底的失败？神怎么样实现了他自己的预言？为什么神曾经说过，你们如果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你们若仍然作恶的话，你们和你们的王必定什么一同灭亡。神实现他的预言，神实现他自己所讲的。结果在这一次战役当中，以色列全军怎么覆没？全军覆没，扫罗家的家破人亡，他几个儿子全部死掉。以色列到这个时候已经怎么样？爽权辱国，整个国家就不错。在同时，你们看看这两个情况同时发生的啊，一个是什么？大卫打大胜仗，送了好多礼物给所有的犹大的支派的人。一方面，扫罗彻底的完蛋。你说这个情况，接下来谁做王？明摆着的，舍他没有别人了。神的计划怎么样？实现了。神的计划实现了。好，今天又超过了五分钟。OK， 好，好，谢谢。